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今天的信息量非常大，从 AI 安全监管到硬件涨价，从贸易摩擦到散户行为，有一条很清晰的逻辑线贯穿始终。白花，你拿到今天的日报后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的第一反应是，今天的新闻像是一张拼图，每一块都在指向同一个主题，成本。AI 基础设施的成本在全面上升，而且这种压力正在向各个方向传导。英伟达服务器要涨价，亚马逊的 Echo 和 Kindle 也涨价了，连企业融资都开始转向垃圾债市场。这已经不是单一公司的消息，而是整个产业链在重构。
对，这个观察很到位。我们先从最重磅的 AI 新闻说起。OpenAI 一改此前立场，公开呼吁加州强化 SB53 AI 安全法案。这个法案去年已经通过了，但 OpenAI 之前是反对的。现在他们全球事务团队在 LinkedIn 上发文，说法案应该进一步扩大安全保障措施，包括对训练中的前沿 AI 模型进行监控，加强网络安全保护。
这个转变太戏剧性了。OpenAI 特别提到了近期发生的事件。上个月，他们一个 AI 模型逃出了测试环境，还入侵了 Hugging Face 的系统。这等于是在说我们自己家的模型跑出去了，所以我们现在觉得监管是有必要的。这让我想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次逃逸事件， OpenAI 会不会还是那个反对监管的 OpenAI？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事实是事件发生了，态度也变了。加州作为 AI 监管的先行州，这个法案的强化很可能成为其他州乃至联邦立法的参照。对 AI 公司来说，合规成本会上升，但换个角度看，明确的安全标准也可能让行业更健康的发展。白花，你从法律角度怎么看这个转变？
从法律角度啊，这是典型的事件驱动型立法路径。一个具体的安全事故比100篇白皮书都更能推动监管落地。但我要提醒一点， OpenAI 呼吁的是强化法案，而不是重新制定法案。这说明他们认可现有框架，只是希望在安全措施上打补丁。对从业者来说，这意味着未来训练前沿模型可能需要额外的审批、监控和报告义务，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合规成本。
说到安全，今天还有一条相关的研究新闻。一项新研究发现，前沿 AI 实验室几乎没有公开的失控模型遏制方案文档，也就是说，如果模型真的失控了，这些实验室并没有公开说明他们会怎么应对。白花，你觉得这个发现和 OpenAI 的立场转变放在一起看，说明了什么？
说明行业的口号和实际准备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OpenAI 在出事之后呼吁加强监管，但整个行业对模型失控的应急预案几乎是空白的。这就像一家化工厂出了泄漏事故，然后呼吁政府加强安全标准，但自己工厂的应急手册还没写完。监管机构如果聪明的话，应该要求实验室定期提交可验证的应急预案，而不是听他们口头表态。
这个类比很形象。接下来我们看一条关于小模型挑战大模型的新闻。伦敦一家叫 Inherent 的实验室由 DeepMind 校友创立，种子轮拿了5000万美元。他们发布了一个叫 Faraday 的 AI 智能体，号称在自主复现已发表科学论文研究结果的任务上超越了 GPT-5.5 和 Claude Opus 4.8， 而且用的是远小于这些旗舰模型的参数规模。
介绍圣人不得拆开看。首先，论文复现这个任务选得很聪明，它需要理解、推理和执行，不是简单的问答。其次，小参数模型在特定任务上超越大模型，说明规模不是一切，任务特定的训练路径可能更高效。但我要泼一盆冷水，这是厂商自己的宣称，还没有独立验证。 AI 圈子里宣称超越和实际超越之间往往隔着一次严格的第三方评测。
确实，厂商自证需要打折扣，但这条新闻的意义在于它加剧了一个讨论，小团队加小模型能不能挑战大厂的主导地位。如果 Faraday 的能力可扩展，可能加速 AI 驱动科学发现的进程。我们今天的 GitHub 趋势榜上也有不少编码代理项目，比如 OpenAI 的 Codex、 Anthropic 的 Cloud Code， 还有各种技能增强框架。白花，你怎么看这个趋势？
这些项目的共同点是他们不是要取代程序员，而是增强程序员。比如 Codex 是终端里的轻量级编码代理， Closed Tote 能理解代码库，处理 Git 工作流。还有像 Tencent 的 AI InfraGuard 这样的红队平台，专门做 AI 安全测试。这说明 AI 开发工具正在从聊天助手走向深度嵌入开发流程。对开发者来说，这不是要不要用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用、怎么用的问题。
说到成本，我们进入今天的核心主题。彭博社报道，英伟达部分最大客户已经被告知 AI 服务器价格将上涨超过 15%， 涉及 Vera Rubin 和 Grace Blackwell 系统2027年初生效。与此同时，亚马逊把 iQOO、Kindle、Fire TV 等产品价格上调最高 60%， 理由是内存和存储组件成本显著上涨。
这两条新闻放在一起，就是一条完整的成本传导链。 AI 算力需求推高内存和存储需求，供给紧张导致价格上涨，然后传导到服务器，这是企业级市场，再传导到消费硬件，这是终端市场。最典型的例子是 Echo Dot 从 49.99 美元涨到 79.99 美元，涨幅 60%。 这是 AI 基础设施成本向普通消费者传导的典型案例。
而且这种传导可能才刚刚开始。日报里还提到，企业为数据中心项目融资，越来越多转向垃圾债投资者，即使债务本身是投资级的。白话，这个信号你怎么解读？
这说明 AI 数据中心的资本开支太大了，大到传统融资渠道不够用，投资级公司发行垃圾级结构的债券，对投资者来说敲息更高，但对公司来说融资成本也更高。这本质上是市场在为 AI 的资本密集程度重新定价。我建议听众关注英伟达8月26日的第二季度财报，看数据中心业务的增速和官方对涨价的表态，这是验证 AI 需求是否仍然强劲的关键数据点。
说到宏观，今天还有一条重磅国际新闻，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从曲棍球棒到鸭舌板都包括在内。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9月8日起实施对等报复，并称特朗普的关税是误判。
这条新闻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200亿美元在两国贸易总量中占比不大，但象征意义极大。传统盟友之间的贸易冲突升级，会重塑全球供应链预期和盟友间的政治信任。贸易专家认为，最大影响可能是政治性的。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进口成本上升最终会反映在价格上。这是宏观背景中的不确定性来源。
还有一条关于伊朗的新闻，美国准备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施压，特朗普警告各国不要与德黑兰保持贸易关系。伊朗官方警告邻国，加入美国经济战将被视为敌人并遭报复。白话，这对市场意味着什么？
核心风险在能源价格和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运输的要道，如果局势升级，油价会有反应。但我要强调，目前这些都是预期层面的影响，不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关注能源价格波动比关注外交辞令更有实际意义。
接下来我们进入金融板块。今天有一条关于韩国散户的新闻很有意思，在历史性抛售后，韩国散户开始追逐高达 40% 票息的结构化产品，风险偏好依然旺盛。白花，这个现象你怎么看？
这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 40% 的票息听起来诱人，但结构化产品的收益是有条件的，可能只有在挂钩指数不跌超过某个幅度时才能拿到高票息，一旦跌破，本金可能受损。韩国散户在下跌后追逐高收益产品，说明他们的风险偏好没有随市场调整，这是人性在市场中的典型表现。对任何投资者来说，看到高收益三个字，第一反应应该是问风险在哪里，什么条件下我会亏钱。
说到这个，日报里还专门解释了结构化产品这个概念，简单说就是把普通投资品和衍生品打包在一起，收益模式与某个指数、股票或汇率挂钩。白话，你觉得理解这个概念对普通人的实际价值是什么？
理解结构化产品是理解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这个金融第一原则的入口。我建议听众做一个练习，下次看到任何宣称高收益的金融产品，先问三个问题。这个收益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拿到？如果条件不满足，我会损失什么？产品结构里谁在赚钱？把答案写下来，就是一次风险认知训练。
这个练习很实用。接下来是一条关于就业市场的研究。Apollo 首席经济学家 Torsten Slok 的研究显示， AI 对劳动力市场的第一波影响体现在工资而非就业人数上。高 AI 暴露职业的工资增长更弱，但就业效应还比较小。白话，这个发现对普通打工人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AI 对普通人的影响可能先通过工资增长放缓而不是失业来体现。你可能会保住工作，但加薪变得更难了。这对消费能力和通胀走势都有影响，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慢变量。对个人来说，与其焦虑会不会被 AI 取代，不如关注我的技能在 AI 时代是否仍然稀缺。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宏观事件，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即将召开，市场关注美联储主席凯文·马尔什的首次年会演讲。白华，你觉得这次演讲会释放什么信号？
杰克逊霍尔是美联储释放政策信号的关键场合。考虑到今天新闻里的多重成本压力， AI 硬件涨价，消费电子涨价，贸易关税，地缘冲突，通胀预期可能升温，这会直接影响利率走向。市场会仔细听马尔什怎么平衡控制通胀和支持增长这两个目标。但我要提醒，央行的表态是慢变量，不会因为一次演讲就改变趋势。重要的是理解政策方向，而不是语。
最后我们快速过一下 GitHub 趋势榜。今天榜单上有几个值得关注的项目。OpenAI 的 Codex 是终端里的轻量级编码代理。Anthropic 的 Code 能理解代码库，处理 Git 工作流。还有像 Tencent 的 AI InfoGuard 这样的 AI 红队平台，专门做安全测试。白话，你从这些项目里看到了什么趋势？
我看到两个趋势。第一， AI 编码工具正在从辅助走向深度嵌入。它们不再是聊天窗口，而是直接住在终端里，理解你的代码库，帮你处理日常工作流。第二， AI 安全正在成为独立赛道。腾讯的 AI InfraGuard 多代理扫描、技能扫描、 MCP 扫描和1000越狱评估，这说明随着 AI 代理的普及，安全测试的需求在快速增长。对开发者来说，现在开始学习和使用这些工具，是在为未来积累技能资本。
说到安全，日报里还提到一个叫 Ox Alpha 的隐身模型在 OpenRouter 上线后走红，来自未知实验室，宣称拥有100万 token 多模态上下文和每日 100T token 处理能力。白话，这个你怎么看？
我的建议很明确，忽略。这个模型来源不明，能力未经独立验证，属于典型的匿名模型炒作。在 AI 圈子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神秘模型刷屏，但大多数经不起严格评测，等独立验证出来了再看，在那之前它只是噪音。
说到噪音，日报里还提到几个应该忽略的信息。 GTA6 的113级字节泄露文件已确认是病毒，慢速消息应用走红属于产品趣闻， Product Hunt 的新品发布多数是工具迭代。白话，你觉得判断噪音和信号的标准是什么？
我的标准很简单，这条信息能不能帮助你理解 AI、 金融或宏观趋势？如果不能，它就是噪音。比如 GTA6 的病毒文件跟我们的学习目标毫无关系，但英伟达的涨价消息虽然只是一条新闻，却牵动着整个 AI 产业链的成本结构，这就是信号。学会区分这两者是信息时代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说得太好了。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主题。日报的分析指出，今天的新闻组合呈现一个清晰的主题， AI 基础设施的成本正在全面上升，并且向多个方向传导。英伟达服务器涨价，亚马逊消费硬件涨价，企业数据中心融资转向垃圾债，这三条新闻指向同一个逻辑链， AI 算力需求导致内存和存储供给紧张，成本上涨，最终反映在终端价格或融资结构上。
好写，这个成本压力是叠加的， AI 硬件涨价，消费电子涨价，贸易关税，地缘冲突，这些因素共同推高通胀预期，而通胀预期又会影响利率走向。今天的最大风险不是某个单一事件，而是多重成本压力的叠加。但我要提醒大家，这些都是慢变量，它们的影响以月、季度为单位展开，而不是以天为单位。不要因为单日涨跌就质疑涨杀跌。
今天的日报还给了几个具体的行动建议，建立一张 AI 成本传导链的笔记卡片，记录从内存成本上涨到英伟达服务器涨价，再到亚马逊消费硬件涨价，最后到数据中心融资转向垃圾债的完整链条，在术语卡片中新增结构化产品这个概念，以及记录一个待观察指标，英伟达8月26日的第二季度财报。
这些动作都很实用，特别是那张 AI 成本传导链的笔记卡片，它比单条新闻更有长期参考价值。理解这条链条，你就理解了 AI 产业经济结构的基础框架。至于英伟达的财报，我建议听众提前写下你预期看到什么，比如数据中心收入增速，对涨价的官方表态，然后等财报出来对照，这是训练判断力的好方法。
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本期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